我们认识这位神，也认识我们自己，也认识我们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我们认定他是全能的，我们认定他是全善的，我们认定神只有一位。那么那耶稣上帝的儿子他有什么特别呢？如果我们刚刚讲的神只有一位或者三位一体的一位，讲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耶稣是二性一位，他身上有两个性，一个是人性，一个是神性，他有完全的神性，也有完全的人性。我们不太知道这两个性在他的位格里面有如何的交合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各位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半神半人的仙人，很有力量，他不是半神半人，他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。他的确有人性的一切，除了没有罪以外，他有人性的一切，跟你我一样。希伯来书这个讲的最清楚，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只是没有罪。他没有罪，其他每件事都跟你我一样。那么今天我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一件事情来讲起哈。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离开犹大往加利利去，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那个时候人都走路，耶稣也是走路，走了很远的路，很久的路，耶稣走到井旁边。圣经上约翰福音说他必须走这条路，不是照地理来说的，照地理耶稣不必走这条路，可以有别的路走，但是他为了要救一个失丧的灵魂，他走了这条路。他走到井的旁边，我在第四章里面有两处叫我非常感动的，一个是撒玛利亚妇人后来对耶稣说，先生请你把这水给我喝，叫我不渴，也不要走这么远的路来打水。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这很感动我。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。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是完全的神，他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，我们相信是这样，而且他不会死，神不会死。但是耶稣也是完全的人，他就有所不知，他就有软弱，他会死。因此我们的信仰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碰到一个问题，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？有没有真的死在十字架上？我们如果单看他的神性，他没有死，他不会死的，神永远不会死的。可是我们看他的人性，我们知道他真的死了。我们又不能说耶稣一半死了一半没死，我只是把这个困难讲出来，不是有解决的方法。我们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，是完全的人，他的成长就跟我们一模一样。除了在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成了，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讲，成了受精卵的那个东西，那一刹那是圣灵的工作，以后的每件事，这个受精卵着床在附在子宫上，然后慢慢的从玛利亚的脐带得到养分成长，都跟你我一模一样。当耶稣生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小 baby 非常的怕冷，寒风可以把它冻死，西律一箭可以把它刺死。可是那个小 baby 固然是一个小 baby 可以一箭刺死，跟你我一样，那个小 baby 也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所以当东方的博士来在马槽在耶稣睡的地方看到了耶稣，圣经就讲他们就拜那婴孩。你会拜一个婴孩吗？我在想，如果我看到了耶稣是一个婴孩的样式，我会跪下来说，哦，宇宙万物主宰，我赞美你。我们应当如此，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那时候是一个 baby。比他是 baby 受我们敬拜还要更强烈的一件事，就是各位，当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 这两千年来，在基督教世界里面，甚至基督教世界之外，在描述耶稣的时候，都用了两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奇怪的东西。我们如果讲到说朝鲜、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中国，在我们的邮票或钞票上面要印我们的认为的伟人的时候，都是英姿焕发，骑在马上，走在路上，很神气。可是当我们基督教在表达我们上帝的时候，表达我们上帝来到我们人间的时候，我们不多看到，虽然有，就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都看过耶稣平静风和海的话，看过，尤其看过耶稣怎么样牧养小羊那个情形。可是在我们基督教里，最多用来描述这位主的，一个是他的降生。我们看到很多的画，甚至有圣诞节在纪念耶稣的降生，我们看到那个小 baby， 就是我刚刚讲的问题，你看到那个小 baby， 你会说这就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，我要敬拜他吗？很难。另外一个更难的，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邮票钞票上表达他们开国之君、国父或英雄的时候，是用基督教的方式。我们在描述我们主最多的图画是他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样子。那是我们的上帝。各位，你能够看到那个死在十字架上死人死相是上帝，真是了不起。而我们这里所有基督徒，你都相信那是上帝。外邦人只有一个人说过，就是罗马的百夫长，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发出最悲惨呼喊的时候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。当耶稣说那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真是有眼光，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前呼喊一句话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。百夫长看到这样，他居然说了一句话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有眼光啊，看到一副死相想到这是上帝，有眼光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不去多讲这件的事情，不过各位可以去想，耶稣的生平里面常常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他是不是神的儿子。魔鬼对他的试探，第一个试探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一定有神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一定能怎样。各位，魔鬼的试探是很正确的方向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一定有神的能力可以把石头变面包。另外一个试探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必定被神保护，跳下去他会保护你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第一个你有神的能力，第二个你会被神爱。耶稣没有用这两个方式来表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石头变面包可以，但是他没有用他的能力来显出他是神的儿子。从殿上跳下去神会保护，但是他也不跳下去，他不试探主。为什么当他平静风海的时候，也有门徒说，哦，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。你看到他平静风海，你看到大风大浪，耶稣说一句话停住就停住，我们当然容易说，哦，这真是神的儿子。罗马的百夫长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能力，没有任何加行美容，没有任何的好处，而且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呼喊说，为什么离弃我。我们的结论应该说，这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。是神的儿子怎么这么凄惨，怎么这么悲惨，是神的儿子怎么会被神丢弃。Well， 罗马百夫长不是光因为这句话说这个话，如果我们把四福音对就照着来看，耶稣在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最后还说了一句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意思就是 我的天父，我的上帝，各位基督徒、非基督徒都请注意，当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都会有这样的事。我信他，即便他不要我的时候，离弃我的时候，我还是把我一生交在他手里。这证明你是神的儿子。我再说一次，当你众叛亲离，没有人要你，甚至神好像都叛起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说，主，我把我自己交在你手里，你是神的儿子。因为神的儿子最重要一点就是他相信父。魔鬼也可以有能力，魔鬼的门徒也可以被保护，但是只有神的儿女在任何时候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，即便你要离弃我。我们不去多分析这个事，我只是在说，请各位记得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请各位记得，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。他这一趟旅行，他到撒玛利亚，他就是为了救一个世上的灵魂，而他跟你我一样，走路走久了，他就累了。耶稣累了，坐下来，宇宙万物的主宰累了，是因为他有人性。宇宙的万物主宰有所不知，十二岁的时候问很多问题，他不是假装问的，他是真不知道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他也不是在说客气话，他真的不知道。当然另一面，他的完全的神性知道每件事。我们只是说到这里，耶稣累了，耶稣累了，耶稣饿了，耶稣渴了，圣经都有这样讲。他跟你我一样，他很可怜，他累了，走路困乏，坐在井旁。井边发生过好几个爱的故事。创世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井边碰到了他为他小主人所找的女孩子。在那个井旁，利百加显出他极大的爱。在这里的井边，耶稣显出对一个淫乱妇人的圣洁的爱。先知以利亚奉差遣到西顿撒勒法那边的时候，他在井边看到了一个寡妇，在那里他把上帝带给了他。各位，全世界所有的地方，包括在井边，包括在我们的会场，让我们都遇见神，因为神无所不在。你不知道他，他知道你，但是在他启示中早点认识他比较好。耶稣是一个神，是独一的神，也是人。他现在圣经特别描述他的神人性，他累了。井边从古到今，在很多地方，包括巴勒斯坦这些地方，常常是众人聚集的地方。你们看生态的电影，在非洲，在很多地方，众动物聚集的地方常常是河塘的旁边，溪水的旁边，来那里喝水。在创世纪里到这约翰福音，可能今天还是井边是许多妇人在这里打水的地方。我相信现在还有，你现在还会看到非洲的女人顶着一个瓶子走到井边，然后打水，然后回家。耶稣饿了，耶稣渴了，耶稣累了，有一个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实在是渴得不得了，于是他忽略了该有的礼貌，或者忽略了该有的传统。他不应该跟一个女人讲话，但他太渴了。他不应该跟一个外邦的女人讲话，但是他太渴了。各位，耶稣这样做不是装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他真是渴了，他渴得不得了。他就跟来打水的一个女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个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翻译，你可以翻成很更客气的，小姐，求你给我一点水吧。也可以不客气的，给我水。耶稣的态度我想应该是很温柔的，小姐，给我水喝吧。作者赶快解释一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 为什么耶稣敢跟这个女人讲，除了她非常渴以外，因为门徒都不在了，门徒进城里去买东西了，他们买东西也会很困难，因为这一篇圣经里面讲的问题正是历久以来常在的问题。人和人因为阶级，因为性别，因为肤色，因为学历，因为政治立场，我们成为敌人。我看到小日本就不高兴，不是啊，我只是形容一下。我看到俄国毛子就不高兴，我看到什么人就顺眼，我听到乡音就顺眼，讲湖北话都是我的朋友，我是湖北人。我们人会因为种族、阶级、学历、肤色分开，那个人是不可来往的，不要来往的。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政治上的冲突，他们是两个敌对的国家，从弟兄开始成为两个敌对的，他们有血统上的不冲突，撒玛利亚人有很多的混血，在犹太人看起来是非常不干净的。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没有来往，可能就跟我们跟日本人不太有来往一样，或者是美国人跟朝鲜人不太有来往一样，或者是白人跟黑人没有来往一样，我们中间也有，我们多多少少会因为非我族类，其心并异，你不是我这国的，我不跟你来往。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但是耶稣居然敢跟这个女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唐代豪放女啊，够大胆了，一个陌生男子向她讲话，她没有哎呀，她是名女人，她什么都不怕，她就说，哎，我们中文和合本是说，你是一个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如果我们把她意思表达清楚是，你是一个犹太男人，怎么会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女人讲话呢？因为犹太人的观点里，男女也是授受不亲的，种族、性别都让他们不要讲话，不想讲话。哎呦，你们犹太人向来很神气啊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大胆，向我问起水喝了？耶稣回答，很头，叫人稀奇，小姐啊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早就向我要水喝了，我也会给你活水了。各位姐妹，现在都很开放了，如果你在大街上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在讨饭，他抓住你说，小姐，请你给我一点钱吧，我要买可乐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，大街上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向你要水喝要钱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大惊失色不讲话了，或者觉得今天碰到什么坏人不讲话了，还是你会跟他接话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居然接话了，哎，你是犹太人，犹太人讨厌我们撒玛利亚人，你是男人，男人不跟女人讲话的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讲？耶稣说，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这样说吧，各位姐妹，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年富力强的人，问你要钱买水喝，你也就多热心了几句。你这个年轻人，年富力强的，不去好好打工，向人家讨饭，丢脸的。然后那个乞丐跟你说，小姐，你不要对我这么不客气哦，如果你知道老子是谁的话，如果你知道老子是谁，你早就向我求水喝，我也会给你水了。耶稣说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，你早就向我要水，这是神经病啊，你有水给别人，你自己渴什么？你正在向我要水喝，你说你能给我水喝，是我如果是女孩子，街上碰到这种人就倒霉嘛，今天碰到一个色狼，神经病色狼，就不跟他讲话了。可是这个女人大胆呢，比邓文迪还大胆。 他就说了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这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耶稣说，我会给你活水。那什么是活水？活水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流动的水，这叫活水，河水就是活水，我们现在用的自来水是活水，流动的。活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给人生命的青春之泉。你们看，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故事，有那个泉水，你喝一下就返老还童了，喝了这个水就有力量，给你生命的力量，我会给你活水。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，我们都有自来水不稀奇，可是在以前，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活水，那是不得了的，那你找不到的，只有有水的地方才有。另外就是你打井水打出来能够流出来，那就很了不起了。这个女人居然跟耶稣讲起话来了，你要给我活水，我不把你当色狼，我问为什么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提醒你，可能这句话到今天都适用，这方圆百里之内千年来只有一个够聪明的人，我们的祖宗雅各，他发现这里有水，他打到了一口井，里面有水。千年以来只有我们最能干最聪明最优秀的雅各打了这口井，你比他还大吗？因为井水还是死水，你能给我活水，你比雅各还大吗？各位，有一个人向你讨饭吃，你说你年轻力壮的，干嘛向我讨饭？那个乞丐说，小姐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就向我求了，我也会给你。你从哪里给我？你从哪里给我活水？从哪里给我水喝？耶稣说，你说我有没有雅各大？雅各算老几啊？雅各能给你的水是什么水啊？雅各给你的水是喝了会再渴的水，人若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神经病嘞！这个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涌到永生。我相信这个女人根本不懂他说什么话，我也听不懂什么叫喝一口水，那口水在我肚子里会变成河流出来，很怪嘛。我是那个女人，我拂袖而去，碰到了神经病加色狼。这个女人说了一句叫我们很稀奇的话，先生，把这水给我，叫我不再渴，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。先生，把这水给我。他怎么敢要？他不知道有骗子吗？他不知道有行骗的人吗？他实在在台湾和大陆没留过，不知道有这么多骗子。他居然要这个水。各位，我希望我们有这个智慧，我希望你有这个智慧。我们基督教所讲的，我们基督教传的福音，当然可能真可能假，我们认为是真的，可能是假的，可能不是真的，可能我们是骗子，可能我们是笨蛋。但是如果你愿意听我们的建议，你来参加营会，你来听到，可能你会碰到永生。你浪费花了一个礼拜或者三天或者一个钟头的时间去听到，可能浪费你的时间，但是也有可能我们讲的是真的，那你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。这个世界上包括我们在内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愿不愿意花上一个钟头的代价听上帝的话，你可能可以找到永生。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，有一个叙利亚的元帅叫做乃曼，他长了大麻风，他到以色列求先知的医治，先知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好了。乃曼听了很生气，我要洗澡要到你们这里来洗啊，我们国家的水好得多，我要跑到这里来洗，就要回去了。有一个仆人劝他，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有人有这个智慧， 将军啊，先知吩咐你去洗七次澡，最大的损失会是什么？当然很多损失啊，乃曼是欺负以色列的一个元帅，很会打仗，他来这里洗澡恐怕人山人海，咱们中国人一定抢位置卖票，这个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要出多少钱？我是堂堂一国的将军元帅，我在这里要洗澡给人家看，而且要洗七次给人家看，第一次人还不太多，第二次人更多，后来越来越多人看了，很丢脸的，我在这里受这委屈，你们的谁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根本不想在这里，不要在这里洗澡还被人家看。乃曼的部下说了一句话，将军你去洗七次澡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各位，你来参加淫会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坏的结果就是浪费时间。你洗七次澡最坏的结果就是你白洗了七次澡没有好，这是最坏的结果，不会更坏了。可是万一先知讲这是真的，你就得医治了，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如果试了不行，你最多的损失是一个礼拜，是一个钟头，可是你可能因此得到了永生。这个世界有没有有聪明智慧的人？我试一试耶稣，最多我就是被骗了嘛，也不会损失钱，多了一点，多花了一点时间。这个妇人有这个优点，先生把这水给我。他可能有的最大的麻烦就是这个人是个骗子，他们不能给什么水，他只是要来吃你一下豆腐，我可能被吃了豆腐，但是我可能得到永生，永生的水。先生请把水，这水给我，叫我不渴。这个女人她有两大渴，有人让我就这样说了，她有性上面的饥渴，他有生理上的饥渴，他有心理上的饥渴，他需要水喝，他需要性得到满足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，你要喝我给你的水啊，把你老公叫来。那女人说，我没有老公。耶稣就露了一手，他不只是一个人口渴了，他是上帝无所不知。这位小姐，你说你没有丈夫，我知道你跟五个男人睡过觉，现在跟你睡的还不是你丈夫，你讲的是真的。把这个女人的丑事讲出来了，这女人也没有拂袖而去，她有一个很恰当的反应，她说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这个女人需要水喝，跟耶稣讲话，耶稣说，我会给你水喝，不过把你的丈夫叫来。我说我没有丈夫，耶稣说，你已经有五个男人，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。这个女人，有些解经书说这个女人就顾左右而言他，不好意思再谈下去了，谈敬拜上帝的事。我觉得这个女人没有顾左右而言她。我希望咱们中国人，咱们全世界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件事的重要。我没有碰到过有人有身体上的疾病，心灵的疾病，到教会来试一试，到教会里来看一看，问一问，你们的神能解决我的问题吗？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人，他问出每个人都该问的问题：我们要怎样敬拜上帝？各位，我们中国人会问：怎么发财？怎么赚钱？怎么经营一个家？怎么把小孩子教得更好？我家在大安森林公园的旁边，在台北市有一块绿地，不得了，很不错。很多人在那里散步运动，大安森林公园大概早上四点钟就有人去了，去那里干嘛？运动、打拳等等。为什么要运动、打拳？要寻找 健康之道。我们华人很实际，我开一门课如何买股票，肯定有人来；如何保养你的美皮肤，肯定有人来；我告诉你怎么敬拜上帝，肯定没有人来。可是这是最重要的事，我们应当在哪里敬拜上帝？耶稣把这话导到每个人最心深处的问题，我们是上帝造的，我们理当敬拜上帝。我们应当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觉得应当在耶路撒冷敬拜，或者是另外一个地方敬拜。各位，我们基督教有一个特色，东正教的俄国虽然不大看得出来，但是这到究竟还是我们基督教的传统。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包括旧约，我们并不看重在哪里敬拜，而上帝的圣殿、上帝的庙、上帝聚会的地方并不是金碧辉煌的。圣殿最早出现的时候是用桧木的方式，那不过是一堆 海狗皮竖起来，比这个铁皮屋还要简单。圣殿，所罗门造的圣殿并没有多高大，比起很多教堂或者庙要小得多。基督教从旧约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敬拜上帝不在乎哪个地方，因为哪个地方是敬拜上帝而灵的话，都引起宗教战争。耶路撒冷、麦加、罗马，我们并不在乎在哪里敬拜上帝，我们也不在乎敬拜上帝的殿多好多坏。虽然所罗门好像花了很多力气要建一个漂亮的殿，其实所罗门那个时候就知道了。各位，我不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庙多不多，你们去过没有？庙是什么意思？通常庙是指着这里有个神明在这里，好像旧约也讲到说耶和华的圣殿是他居住所在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更清楚，其实敬拜上帝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，最重要的不是按着什么规矩。你要敬拜上帝，耶稣对那个妇人说，敬拜上帝不在这里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敬拜上帝重要的是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。这个可能翻得不是很理想，原文是你要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。如果把它翻成诚实的话，就会变成诚则灵。各位，我们基督教不相信诚则灵，我们基督教相信真则灵，真理比诚恳还要更重要。我们要拜对、信对这位上帝。神是灵，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妇人就说：“你真是解决我心里的问题了，我就不知道在哪里敬拜上帝，现在你解决这问题了。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就是我，就是我，你跟我讲话你就知道弥赛亚是谁。”耶稣跟这女人谈道谈得很融洽，门徒买东西回来了，就跟子路发现孔子跟男子讲话一样，很不高兴，你怎么跟他说话呢？这个女人跟耶稣说了不过这一段话，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，那女人说你怎么向我要水喝，耶稣说你要向我要水，因为我能给你的是最好的。结果他们都没有喝水，水被放在一边了，水瓶被放在一边了。这个人跑到城里去，你们看，有一个人把我做的一些丑事都公开了。这是什么小道消息管道啊？在我们台湾就会说，这是不是一周刊的人呢？有人把我一切所行的事都说出来了，莫非这人就是基督吗？众人就都来到耶稣那里。整个这个故事本来是水中最重要的，现在水瓶放在一边了。本来可能是名节最重要的，我有六个男人，但是我不要人知道。他现在说，有人把我一切所做的都说出来了， 莫非这人就是弥赛亚吗？后来人出来听耶稣讲话，信靠了耶稣，耶稣就离开那里。各位，我引这个为例再说一件事，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虽然我们犯罪离开了上帝，但是在每一个人，不管聪明愚笨男女老少，每一个人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要敬拜上帝。当我们不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敬拜的对象有的时候是金钱，有的时候是权力，有的时候是学位，有的时候是美丽。各位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不好，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取代上帝。你用这些东西取代上帝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这个女人的饥渴，不管是性方面的或者是水方面的，都只有在信靠耶稣的事上得到满足。所有的基督徒的朋友弟兄姐妹，所有的非基督徒朋友，我们是饥渴的，我们的饥渴只有在认识上帝里面得到。可是很多人不愿意认识上帝，那你就是继续的饥渴。这饥渴对你也有好处，让你去寻求上帝。耶稣来为要叫我们这些饥渴迷路的人认识他。妇人跟耶稣的谈话最后说，莫非这人就是弥赛亚吗？我知道他跟耶稣谈过话，最后有没有得救，有没有相信，就不晓得了。你来到这个地方，希望你能认定耶稣，你还不是基督徒的，认定耶稣；你是基督徒的，更专心认定耶稣，因为我们深信他能给你活水，他能给你生命，他能祝福你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我们要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不要神自己，这非常可惜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跟着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耶稣到耶路撒冷，他去一个医院，这个医院名字叫毕士大。毕士大的意思就是恩典之家，用来做医院的名字太恰当了。恩典之家，你在这里可以找到恩典。这个医院很特别，没有医生，这个医院很特别，没有护理材料，这个医院很特别，治病的是水来治病。耶稣到了毕士大那里，躺着瞎眼瘸腿血气枯干许多病人，没有医生，没有护士，没有医疗器材，只有很多水在那里。怎么得医治？传说，我相信这个传说可能有点果效，所以有人总是来这里就医。传说那个毕士大池里面的水定期会动一动。各位，如果你到美国的黄石公园去看，有很多的 geyser， 那个喷泉，有一个喷泉最有名的叫老钟石，意思就是每隔大概一个钟头或多长的时间就喷一次。我想毕士大也有这种泉水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动一下。传说水一动，第一个跳到水池里的就得医治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要想象一下了，这毕士大这个医院很好听，恩典之家，你在这里可以碰到恩典。我觉得这个毕士大就是世界的一个缩影，名不副实。来到毕士大医病的人有哪些？我想第一个是没有钱的，有钱的人去需要花钱的医院，没有钱的人。第二个，这个医院里的人大概都是病入膏肓，别人找不到医了，就来这里试试看。没有钱的人来这里医治，病入膏肓的人来这里医治，很多人躺在那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如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一次来参加营会， 是你自己来的，也是上帝感动你来的。我不知道在那么多病人中间，耶稣为什么找到一个，这个人38年不能动，瘫痪，耶稣看见他，他没有跟别人讲话，只有跟这个人讲话，就如同我们这里400个人的每一个，上帝把你带过来，要珍惜啊。耶稣看到一个人躺了38年，对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废话，又是一句废话。你到餐厅，老板问你，你要吃饭吗？你上公车，驾驶这样问你，你要坐车吗？废话嘛，我当然要痊愈，不废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很可能这个人在这里躺了38年，他不想痊愈了，他对痊愈的盼望已经没有了，他只要继续讨钱，得到钱就好了。我想象一下，各位跟我一起想象一下，38年前他刚得这个病的时候，他的父母把他带到这里来，希望得到医治。毕士大以及这个世界很像的地方在于名不副实。毕士大是恩典之家，但是在这里实在没有什么恩典，在这里有很多的你争我夺。这个医院大概是最竞争最剧烈的医院。各位跟我想一想，这个医院里谁先得到医治？一定是病最轻的得到医治嘛，因为水冻的时候谁第一个下去谁就得医治。所以大概长香港脚的、皮肤显的，不是什么重病的癌症病人，他比较有力量嘛，他看到水冻了，然后我要第一个下去，他跑得比别人都快，他的病最轻，病最轻的人最早得医治。或者也可能有人生病，他是高干子弟，他是官二代，他请他爸爸把所有的警卫人员带来，水一动通通不准下去，让他慢慢的走下去得医治。在毕士大池，谁最先得到医治，谁最可能得到医治？病最轻的。这个世界没有雪中送炭，只有锦上添花。这个世界是成功者的，这个世界失败的人没有盼望。可能他们来第一次水洞，爸爸妈妈赶快要把他丢在池子里，他下不去。丢进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里面已经满坑满谷了。所以毕士大是一个医院，这个医院完全没有慈爱，这个医院跟社会上一样，适者生存，强者生存，谁跑得最快，谁跳进去跳得最快就好。而且这个医院也很悲惨，大家纷纷跳进去，跳进去以后要叫救护车，因为只有一个人好了，其他人都在游泳池里要淹死了。他们抢不过别人，他们抢不过别人。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一年两年过去了，父母会跟孩子讲，儿啊，你很可怜，我们想帮忙，可是家里还有别人要照顾，我还要上班工作，儿啊，你好自为之，上帝祝福你。可能他有朋友要来帮他，第一个丢下去，但是抢不过别人，38年了。老张啊，我们很想帮你忙，但是我们还要上班，我们还要工作，我们挤不过这些人。38年，慢慢人都走光了。现在来了耶稣，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他没有直接说我要不要，他就解释了，可能他的意思说，当然要，但是没办法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，到我最后很辛苦的爬去的时候，已经是第100号了，第1000号了，有别人比我先上去，先下去，我就没有办法得医治。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耶稣行神迹，各位，神迹不一定要有信心。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他可不是先问那个尸体， 你相不相信我会叫你复活？那个尸体点点头，耶稣就叫他复活了。他已经死了。耶稣要行神迹奇事，不一定需要有信心。你没有信心，他要行也行。这个38年的病人，他没有任何的优点，耶稣就跟他讲话。他是一个绝望的人，我不可能好了。耶稣说：“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走。”这个人立刻就起来了，拿他的被子就走了。38年不能动的人，耶稣讲一句话他就能动了，他就拿起他的被窝，在店里面，在那个医院里面走了。各位，有一个人躺卧38年，有一天你看他走路了，你会说什么？哎呀，你会走路了。你知道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？犹太人看到他走路，不是说你怎么会走路了，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走路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天是安息日，安息日不能做工，所以犹太人在这种错误的观念之下，不知道神是要让得安息的。犹太人就看到说，你拿起褥子走，这不对啊，你怎么可以走路了。各位，这叫因小失大。当那个人在安息日走路的时候，他有38年不能走了，现在他能走了。没有人问谁医好你的，人家又在问你怎么可以走路，事实上在说不可以走路。他说：“哎，有一个人叫我起来走，我就走了。”那个人在哪里？不知道在哪里。各位，我们的生活只有一个目标，要人认识耶稣。我希望我们营会办的大家都很愉快，但是如果你最后写的评论是这次营会菜很好吃，这次来的营会睡得很好，这次来的营会玩得很愉快，各位，这不是我们的目标。我希望这次营会，我希望生活中所有的事造成的是我们信靠的耶稣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行了几个神迹，每一个神迹都是指向叫我们信耶稣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有相不同的结果。第一个神迹，耶稣把水变成酒，门徒有正确的反应，就更加信耶稣。管宴席的反应，看到耶稣行了神迹，反应是对主人说，这么好的酒你怎么这么晚拿出来。各位，酒不是重点呢，水变酒不是重点，人家都喝足了也不是重点，水变酒的重点在你要信耶稣。躺卧38年的人，这个神迹重点不在耶稣医治他，重点不在耶稣让他好起来，重点不在耶稣是一个神医，重点在你要信耶稣。耶稣还行了一个神迹，耶稣用5条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。那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耶稣能使人吃饱，重点在耶稣变的那面包真好吃，重点在你要信耶稣。只是在约翰福音讲这个神迹之后，没有讲你要信耶稣，讲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众人就听不进去了，就离开他了。离开他的非常的多，以至于耶稣对那12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走了吗？各位，就跟我讲道的时候，大家陆续走了，都走掉了。我只好问长老说，长老拜托留下来一下，给一个面子吧，再留一个。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，大家要拥戴他作王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不要求饼得饱，要吃我赐的肉，我喝我的血。意思，你在一个餐馆吃喝，最起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你对这个餐馆有信心。各位，所有的神迹，所有的生活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叫我们更加信主。如果今天这一堂讲完，你的反应是 我不知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，这可能我的确可能有胡说八道的地方，但是如果我所传递的能让你觉得我要更加了解耶稣，那就感谢主了。吃饼的结果不是继续找饼吃，生病好的结果不是继续找病得医治，那些都很好，我们可以向主求，但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事叫我们专心去信靠上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专心信靠主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信靠主的时候碰到任何的艰难不要退后，这是宝，愿你看见这是宝，愿基督徒看到耶稣是宝贝，越看越知道他是一个宝贝。这个宝贝圣经上有讲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，耶稣是一块石头，让我想到好像和氏璧一样，一块玉被普通的石头包围着，你并不知道里面有多少，只有一个有眼光的人看到这是一个珍珠，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地。基督徒认识耶稣为至宝，值得你付上一切的代价持守这个信仰，把握这个信仰。非基督徒朋友，我们跟你们讲的事是真实的，信靠耶稣是唯一的一条道路，生活中的困苦唯有在耶稣身上找到答案。我不能把耶稣变给你看，但是我愿你继续上帝在你身上能点，继续寻求他，寻找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，祈求的就给予。你在世界上寻找钱不一定有钱，寻找美丽不一定有美丽，寻找像徐志摩说的，我于茫茫人海中找一灵魂的伴侣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讲得很好听，其实他不是在找灵魂的伴侣，找肉体的伴侣。我们在寻找，因为上帝把这个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左口笨舌，但我们诚恳地说，我自己也是一样。你寻求自由不一定有自由，金钱不一定有金钱，幸福不一定有幸福，你寻找神就一定找到神，找到神一切为你开路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人寻求水，寻求食物，寻求发财，寻求性的满足，寻求口腹的满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些需要，也解决我们这些需要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食物这么宝贵，性这么宝贵，但是食物和性不是上帝，你才是我们的主。得到你得到一切，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在得到你里面我们得的丰丰富富的，不仅为非基督徒能够有智慧被你光照，看到你是最美最善，唯一美唯一善的，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传道人，我们一样求你，主啊，不要让我们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，不要把起初的信心丢掉了。世上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职业的基督徒，职业的耳熟能详，常常会比动作，那个心中的爱没有了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把你的爱放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始终看到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，没有什么比你更宝贵。求主垂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愿神赐福大家。谢谢谢谢。
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合应，我们一起站立，是第十首和。